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写在这个圣经上，我们今天也读了，其中的意思也不难明白。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恩典，需要你自己的能力，更需要你自己的爱，让我们可以行得出来。主，我们这即便这样，我们仍然祈求你这个时候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思想这其中一句话的时候，这一句话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意义。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在你圣灵里面的感动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命令是要我们去遵行的，因为你的心意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就祈求你啊，这个时候圣灵自己开启我们的眼睛。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讲到六章第五节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常说这个神就是爱，爱这个词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用得非常的普遍了。可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爱，讲到爱的时候都是讲到，应该有 70%， 我听大卫鲍森讲说有 70% 我们讲到的爱都是讲男女之间的爱，男女之间互相吸引的爱。那这个爱呢，从来都没有用在圣经上，用在神的爱上面，从来不用这个字。就是当我们讲到男女之间的爱的时候，从来不用在神的爱上面。那我们中国人还有一种爱，可能你跟我同个年代人，或者比我早一些年代人，从大陆来的，比较知道中国人里面还有一种爱叫哥们义气的爱。那就是朋友之间好像义气相投，志趣相投，那为了这个朋友，我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为朋友两肋插刀。但这种爱今天会渐渐的少了，很多的爱是利益里面，但确实有这种爱。我们如果看过《三国演义》，也知道说这种爱大概最高的境界就是这个桃园三结义了哈。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不很怀疑它是真的真实性。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里面有这种爱，这种爱也不是神的爱。虽然它有一点像，但是这个爱不分公义、圣洁、良善的，随便来的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随便的东西会把人家紧紧的连在一起。我偶尔也碰到过一两个哥们，他说你帮我找一下朋友。那时候我还在北大，他说找朋友，我说好啊，那你原来是他是北大的，我就给他找。找完我就告诉他说，他因为那个好像30多年前的事情，我说他犯罪了，在监狱里头，那个时候犯罪哈，比现在犯罪轻多了，但是那他也在监狱里头。我就说你的朋友在监狱里面，你还要看他吗？他朋友就是朋友，管他犯什么罪，这是朋友。而且中国人讲的哥们义气，那这个不是神的爱。那神的爱是跟他的圣洁一定分不开的。那圣洁可能我们理解，没有时间多讲这圣洁。圣洁好像我们感觉到就是比较清洁单一的事，不是这样子。因为神的圣洁一定就是什么事都是以他为中心的，离开他的东西都不是圣洁的。这个东西哈，这个圣洁如果用在某个人的身上，说什么东西都以我为中心，这个就是最大的邪恶。但是用在神的上面却是圣洁良善，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一切都是他造的。所以他这个圣洁良善表现在对我们人的罪的表现出来的就是公义。你犯罪了，你偏离他了，你不愿意跟从他，你去拜偶像，他这个圣洁表现出来就是公义。愤怒，那个怒是义怒，不是今天你不以我为中心我表现出来也愤怒，那个是罪恶的怒，完全不一样哈。所以以神为中心，以人为中心，这个两个很大的区别。那他这个义怒呢，却出于他的良善，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彰显出来，你犯了罪，他必要审判，而且审判的结果就是灭亡。但是他又怜悯人在这个罪当中，被罪捆绑，被魔鬼奴役的绝望当中， 他把他的愤怒控制住，他把他恩典显出来。那个恩典，最大的恩典显在哪里呢？显在就是他要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掉。这个圣经说是爱，神爱是我们人无法体会的。我的讲无法体会，就是我的脑袋无法想象，可是却是你可以经历的。我们从母亲身上经历了一丁点神的爱，因为我们的每个母亲，我不要说我老婆的坏话，她也有，都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要儿女照她的方式去活出来。她的意愿，她的方式，如果正好跟神的意愿神的方式一样，这个伟大的母亲，这就是伟大的母亲。不一样，这就是母亲很自私的爱。但是神给我们这个爱，他是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来拯救我们。一方面他要审判我们的罪，一方面又是恩典施恩在我们。所以很多人讲十字架上下是神的爱，左右是好像神的愤怒，神的公义跟慈爱都集中在上面。那这跟我们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那这段经文我们六章的四到九节是在生命记里面记载的。生命记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在旷野走了40年，那一代悖逆的人，20岁以上会打仗的悖逆人全都死了以后，摩西把他们带到这个，这时候我就要戴上眼镜了，带到约旦河东的旷野的时候，重新讲神的命令。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不少人都看到过神在埃及那里向他们所行的神迹。虽然20岁以上都死了哈，20岁以下的还都看到过啊，三四岁的时候尤其记得深刻，而且还经历了旷野40年，他们经历到神的爱。虽然那个爱没有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表现出来那个爱那么的完全，因为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神也是爱的神，但是那个爱到什么时候表现的最完全呢？就是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时候，那个爱表现的最完全，没有比那个更高的爱。但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保守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候，他们也经历了神很大的慈爱。你还记得在他们带到一年不到的时候，他们带到西乃山那里和摩西上山40天，而且刚刚颁布了10诫令，然后就上山40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就照进牛犊了，就被逆神说那个牛是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一年多以后，摩西又让他们，神通过摩西带他们到加底斯的旷野那里，看到那块应许地，马上就要进去应许地的时候，派了12个探子进去看，看完后那探子回来说那个地方不能进去，那里面人太强大，虽然神是信实的神，神说的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很恶劣的哈，神因为恨我们，一直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要把我们杀死，把那个神的爱完全变成神的恨，把神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在埃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最后把红海都分开，把他们带到那里说我们没地方死啊，不要带到这里来死。这两次你都看到神无比的愤怒，他的公义发出来的愤怒，对摩西说，摩西你且由着我，我把他们扫平了，灭了他们。我每次看到这里哈，我就想着说，哎呀，摩西好了不起哦，摩西比神还有怜悯。当然后来我就渐渐的知道是神自己怜悯。如果是换我哈，有那个愤怒，大概我的仇敌全被我灭掉了，谁的祷告 谁的劝阻我都听不进去。当然我没那个能力哈，我也没那公义，感谢神，这是实在是神的恩典。哎呀，可能否则首先被灭掉的大概就是我的亲人，因为你对你造成最难受最痛苦的都是你的亲人，你那还好神没有给你这么大的能力。但神呢，他以色列人是他最至亲的人，但神有巨大的恩典，他让摩西去求。一个这么伟大的神，这么有能力的神，居然在巨大的愤怒的时候听得进去别人的祈求，很难想象，很难想象。那我讲的意思就是神，这些人哈，当摩西讲这个六章四到九节的时候，这些听的人都经历过神的恩典，知道神是信实慈爱的，神确确实实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这是第二次带到应许之地的边上了，马上又进去了。摩西给他讲说，我没办法带你进去，因为我也犯了罪，神不许我进去，但是约书亚会带你进去。那带你进去之前，摩西再一次的把这个神的命令给重新说一遍，所以叫生命记哈。虽然我们生命记它的希伯来文的原来的这个书的名字可能不是这样写的，但是今天我们觉得生命记挺合适的，在那里第二次再说一次这个神的命令。那神命令我们什么呢？那在这个地方第四节前面，我想圣母师已经讲过了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第二个第五节那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神的爱，他们感受到了神的慈爱，那神对我们的慈爱的要求，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理所当然的回应，就是爱神。那我们前面讲说，今天谈的爱是男女之间爱，那神的爱最高的爱是表现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爱。那在这里他要求以色列人用什么样的爱去回应他呢？那这里要求的爱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你有时间，我相信你们都看过圣经好几遍了，你去读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最多重复的一个词就是你要遵行和谨守神的命令。那甚至他把这个爱跟命令，谨守神的命令，两个紧紧的连在一起。我给你读几节经文，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那还有一段节同样都在生命记十一章哈，在我读的是十一章一节十三节，然后二十二节，你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命令，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们的道，专靠他。所以他把这个爱神跟遵守神的命令紧紧的连在一起，遵行和谨守这两个词。我自己写了一个软件，十多年前写的，在克莱斯勒的写的软件，我还在用它，就是去搜寻我软件里面出现的字，我算算谨守跟遵行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在生命记里面超过五十多次。当然现在软件很多了，你可以随时上网去查。那在2003年以前，2000年的时候，查中文的软件还很少，我那时候没事干的时候就写了一个中文软件，到今天我还在用，挺好的，对我可能也因为用惯了就不愿意改它。但是说我说这个谨守跟遵行哈，这两个字出现在生命记里面超过五十次，而且圣经把爱跟遵守神的命令紧紧连在一起，爱的表现就是在遵守神的命令上。那耶稣更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我们有时候会想，那爱跟遵守还是有一点的区别的，爱还是有情感的因素吧哈，那确实是。但是呢，你的爱的表现出来就是会去遵行神的命令。那甚至耶稣讲到说，在旧约里面总共有很多人问耶稣嘛哈，说旧约里面这么多命令，你去算一算，旧约里面大概有超过600多条的命令。 那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六章第五节，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当然其次也是爱人如己。那这两条诫命是永远分不开的，而且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以这两条诫命为基础。那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大概你们不记得了，我刚从神学院毕业以后来这里，也是讲的第一堂还是第二堂道，我也是讲爱神这个，我有讲章，所以我会可以去查，你们可能不记得，而且可能八年多前很多人都不在这里。那我记得当时讲说这个爱神的表现就是爱人上面，那我当时理解不够，其实不仅仅是在爱人上面，是遵循神的旨意上，但是爱神跟爱人上是不可以区分开来的，因为你在神在什么地方活出神的爱来，你都是在，因为我们人不是今天独居的动物嘛，哈，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修道院那样去修道啊，跟谁都不来往，我们还是有这活在关系当中，活在夫妻的关系当中，父母的关系当中，还有我们的同事啊朋友的关系当中，你在这关系里面，你就要学习爱人，那就是爱神的表现是在爱人上面，那爱神的考验也在爱人上面，甚至爱神的代价都在爱人上面。所以到今天的话，在这里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说，爱神他的表现就在遵行神的命令上。那既然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我们去爱他，这个命令从神来的，就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爱神会不会是我们的一个重担？我自己哈，我感觉就是说走过的生命的不长的时间，也不知道还能活多少年，哎，感谢神现在至少活了一半以上了。对，那这不长的时间里面，我觉得一个真正能爱神的人是很蒙福的人，这个命令的良善里面是非常美好的。我们有一个身体活着，这个身体活着需要靠食物，耶稣说我们能活着不单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的你能够遵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人，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我有这种羡慕哈，我现在都是就是很难想象我有哪一天会变成50%-60%的时间会遵守神的命令，那样我就已经觉得很大的满足了。但是我有一种这种羡慕，从神来的东西一定是良善的，一定是美好的，我们如果真能够照着他去实行是非常有福的。那为什么他今天还要命令我们去呢？这么美好的东西，这么良善的东西，为什么他要命令我们去爱他呢？因为我们的本性不愿意这样。既然他是命令，就不是我们本性乐意做的。你从来都不需要命令你的儿子说不要玩游戏啊，要玩游戏，对不对？你从来不要命令他，哎，好好的玩游戏，多玩游戏，你怨得着吗？哎，你命令他说不要玩，少玩，为什么？你明明是好的东西，他不愿意，因为是本性。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这个世界吸引人的东西啊，是很奇怪的东西。世界吸引人，你马上就会学，马上就学会，不是我们笨了哈，不是我们越长越大不如孩子，好像哦，有孩子一学游戏什么都很快玩起来。我觉得不见得是我们笨了，我们可能是更感恩了，是神把我们磨练成不愿意被这个世界上东西完全的吸引。但是我讲的说，神既然要我们来爱他，这个命令就不是我们本性乐意的，因为我们本性很喜欢荣耀自己，我们本性很乐意去满足我们肉体里面的欲望。我不知道，我以前读过一个叫一生的呼召里面引用的一个叫齐克果这个人啊，不知道你们对齐克果哈，我对哲学不太懂，但是很多人你们很懂哲学。齐克果是现代叫什么存在主义的老鼻祖啊。他也是个基督徒，但他信的怎么样我不知道，没有去研究过。但他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人类所有的精明都在寻求一件事，人类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精明都在换在寻求一件事情上， 那就是能够不负责任的活着。那神爱我们，神救赎我们，神呼召我们出来，我们要对他负责。那是我们本性里面很乐意的一样事情，就是你别管我，我要活在自己乐趣当中，你少理我。这是我们本性最精明最愿意做的事情。哪怕我现在做了牧者，我做的时间不多哈，我现在要到中国去啊，因为我的神学院开了一个中国班，我到中国去，他们上我的班，我是他们的老师，但只是白班帮他们改改作业。他们里面都是服侍了十几年的牧者，而且在牧养的教会，在城市里牧养教会，我问了几个人，都是五六百人的教会。我说我怎么帮助你，我怎么成为你的老师，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我愿意跟他们同行。但是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今天即使这么知道要向神负责的，我也在，特别在没事可干的时候，有时间休息的时候，我不乐意对神负责，我要找一些东西自己乐一乐。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你明明知道这个是美好的东西，所以平常忙碌哈，我觉得忙碌的时候还算是好事。忙碌的时候反正你有事做，你教会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啊，你整天去帮助这个鼓励那个，去讲道啊，这个那个什么，你忙得要死，你连时间都没有。那个是不是我真实的生命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在我有空的时候，我甚至有空闲的时候，我都害怕说我这个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吗？有这么有空闲又不做事情，我都有这种许许多多的挣扎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性，这个齐克果讲的本性，就我们都在寻找一件事，能够不负责任的活着。一方面又担心神追究我的责任，一方面又愿意不负责任的活着，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神的命令它是违反我们的本性，神的命令它是有它美好的心意，它要改变我们的品格。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生来就会的，就必须我们去努力的。所以他要我们去努力的时候，他就加上了几条，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应该是我们全人全身心，或者换到我们换一句毛主席的话，就是应该是全心全意的去爱神。他有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为人民服务现在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了。那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神。那这里他用到说尽心尽性尽力，我们可以不可以理解成很多人讲的说，哎呀，心就是表示我的意志，性的话可能是我的情感，力的话是我的身体，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我想这个经文本身并不给我们这个意思。虽然很多研究圣经的人他会说我们人的身体啊，人的我们人啊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我这次我两个星期以前还在中国，在中国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家庭教会，家庭教会里面就讲说我们有灵魂体啊，灵是爱神的，魂是我爱自我的。这个到底能不能给你这样的结论，我们不知道，也不应该这样去在这节经文上去计较，而是要给我们看到的，说是全人全心全意的去爱神。但是我觉得哈，我们人确实是有灵魂跟肉体这两种区别。可是呢，你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这方面研究不多，只是有些感想。我觉得说肉体灵魂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分开。虽然我们知道，而且我也相信，我们身体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没有掉的时候，灵魂一定和身体分开，而且灵魂到主那里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灵魂跟身体是息息相关的。有灵魂成熟的人，或者是生命灵性成熟的人，他的生命的成熟程度更少的受到身体的限制。你有看到有很多有病痛的，有痛苦的，他非常的坚强，他的生命非常的完美，非常的美好。但是你看到绝大多数的情形，或者说我们的情形， 当我们身体一旦软弱，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我们的灵性跟着糟糕，跟着软弱。也许如果你去关心一下弟兄姐妹，你就知道，真的灵性软弱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说我感恩主啊，感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坏的身体。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为什么会这样，神怎么这样待我。然后我们确实还有情感的部分，虽然我深信这是一体的哈，是分不开的。那这里强调的是让我们全身心的去爱神，但是我们确实有情感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只强调人的意志，说圣经是神的命令，你无论如何都要遵守，但是你情感很不乐意去遵行的时候，你硬强调硬要去遵行的时候，你不解决他别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命令变成一个很枯燥的字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当你的情绪很负面的时候，你在抱怨生气难过的时候，你发现没发现你的理性不太起作用啊？我讲的理性哈，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话语告诉我们，哎，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假如你跟你老婆吵架，或者你跟你先生吵架，吵完架以后，你明明知道说你不需要最后一句话胜过他，对不对？但是你好像那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力气，没有那个能力，你非要把他骂下去，他才好像他，因为他怕你太厉害，老婆体力没有丈夫的那么厉害，他反而降服下去，当然也可能是他的生命更好。不过我只是帮助大家想一下，就是当我们有负面情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意志非常的苍白，我们不能去理性的去思考问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也同样发现，你的情感非常兴奋的时候，你非常乐意的时候，你下决心做的事情，你愿意做的事情，未必是真心爱神。我没有那种经历哈，但是有很多人，我看过盖恩夫人，盖恩夫人的她的一本小册子叫馨香的末药，那个小册子写的比较少，但是今天有人出了盖恩夫人的全传，我如果大家有心愿意去看，可以去看看。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弟兄送给我盖恩夫人的全传，他说我们会在情感里面进入到一个忘我的境界，忘我的你觉得情感非常的美好，美好到一个地步，你实际上堕落在恩典之外，你会去情感的美好的去想耶稣基督，可是那个耶稣基督不是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是你心目中的耶稣基督。也许这个我们都没有那个经历，我可能有，你们母堂就比我们成熟嘛，比我们北堂的人成熟，所以很多很多就应该可能有这种经历。那你就知道说我们爱神是全新的爱，而且这个全新的爱里面有一个根基，就是神的话语，遵行他的命令，离开这个话语里面，这个清楚的教导，离开这个话语的时候，他这个命令的时候，你的情感可能不真实，你的意志也没有能力，你的身体，当然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衰残，总是完蛋。所以我们必须懂得圣经里面的清楚的教导，神的话语是根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一定会去爱别的，一定拜偶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情真的是不奇怪，你会看到中国什么元宵节啊，拜头炷香啊，我几年前看是第一炷香是要花15万人民币才能拜，现在又涨成30几万多少万。那他爱钱的时候，他一定会爱偶像，那个偶像才会保护他放纵肉体的私欲，过作不负责任的生活。我们这个神绝对不是这样子， 你换这种肉体试试看，他要不审判你，他要不管教你，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在恩典以外。他如果管教你，他责打你，你感恩吧，你还在他的管教当中，他爱你当中。我几次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啊，求神怜悯哈，我们不需要老活在他的责打里面，也活在他的喜悦里面。但是我说，你不爱神的时候，这个是今天这个爱世界胜过爱神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我们在跟我们自己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首先选择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所以耶稣讲的话从来都没有错，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了，我讲到神这个爱是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既然是他的命令，就是违背我们的本性，违背我们的本性，我们就要去努力去遵行的啊，全身全心全意的去遵行他。可是如果这个只是命令，只是写在这个书本上，以色列那时候写在石板上哈，两个律法十诫令写在石板上，如果只是写在石板上的律法，这个历史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比我们敬虔多了，比我们爱神的律法爱得多了，以色列人失败。然后我们在四福音当中看到耶稣最后责备的非常厉害的人，就是最懂，所谓最懂律法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美好的命令，这么美好的神的心意，要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他，这样的心意我们努力去遵守的时候，我们遵守出来的结果最多成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耶稣讲说比那个认罪悔改的人还糟糕。耶稣有讲到说到那个圣殿里去祷告，法利赛人他说主啊，我进每个都，我具体的我记不住了，饶恕我，就是我进食一次，吃一奉献，还有很多很多的事都做了，可是你看那个税吏他那么糟糕。我不知道他当时心里怎么想，是不是想说你赶紧降下天火把他烧死，就像使徒约翰一样，要不要我命令一下让天上降下火来。我也不知道使徒约翰哪来那本事，他命令一下从天上降下火来，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以利亚那样子啊？那命令火把这个不幸的这个不幸的哪个地方呢？撒玛利亚人给烧死掉。我们发现说，哎，我们行到最后，哎，跟法利赛人一样。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我们在教会里久了以后，我们比较多的会去论断人，比较少的会有怜悯的心。也许你们都没有，那就感谢神。那我确实有，因为见到了要同情的人太多了，多到最后就不想同情。就是我们爱太少了，爱里面太少了，发现自己真的如果在神的律法面前，在尽心尽性爱主面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那确实是好的无比。那神要我们命令，既然命令我们去爱他，我们又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吗？不是的。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我们翻开生命记，同样的是生命记哈，我们翻开30章的11节到14节，我给大家念一下。30章的11节到14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哎，这个话不是说错了吗？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可是以色列人不是失败了吗？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吗？没法遵守神的命令吗？那我们今天不也是基督徒？很多我们看到说没不行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是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点熟悉？新约在哪个地方讲过这个经文？他说 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呢？那你有没有看到过新约里面有讲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取领下基督来呢？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就罗马书的十章里面，罗马书的十章他就用到这个，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叫我们可以遵行呢？他括弧里面说取下谁来，领下基督来。基督来了没有？来了。他说这话离你圣经，就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他这里面讲说这话就是什么，在罗马书里面讲说这话就是信主之道，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这就是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我们是罪人，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无法遵行神的命令，但是神爱了我们，神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但为我们死了，他还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在律法的控告里面，我们却在更高的法里面，在圣灵里面。所以在罗马书同样十章那个他引用这个经文之前，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今天要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却是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凭信心来行，不是立功自华努力立功，而是靠信，通过信心来活出来。所以也就像讲说基督既然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让基督活出来。但是呢，信心却是成长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是活的。我们有信心的榜样耶稣基督，我们也有信心的榜样使徒保罗，你可能也会有信心历史历赛上你有某个人是你的信心的榜样，甚至你周围的人都有，今天都有信心的榜样。我们有那个榜样，我们可以照着那些榜样行。信心是要成长的，信心也必须成长。如果不是成长的信心，是死的信心。那信心不成长的表现就是他对神的命令没有反应，对神的命令也不会遵守。那信心成长确实我们今天面临的教会面临的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北美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会也是。我走的地方不多，可是我走的每个地方大家都说我们怎么胜过这个罪，我们怎么过神所喜悦的生活。那我们已经胜过罪了，这是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赎罪，你也无法赎罪，但是我们确实需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那这里面有我们的责任，那责任里面我自己觉得是没有捷径的。信心的成长你必须每日的操练，读经祷告顺服和信靠。这个每日的功夫就是母堂你现在讲的天天要听从主耶稣，天天听从主耶稣，你怎么听从？你不读经不祷告不学习顺服和信靠，你怎么听从主耶稣？那每日的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每天要吃三顿饭一样，你说我要吃大餐，我要吃属灵的大餐，那很好，可是你不能天天吃大餐，天天吃大餐对你身体没有益处，可是你必须天天吃粗粮，对不对？那你一样在你的每日的操练里面，你必须天天的读经祷告顺服信靠，没有别的办法。当然你在这个操练的过程中，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像穆安德烈说的那个属灵的四个阶段，你一开始的时候为主发热心，很快你发现失败的，我的热心是我自己的血气，不再是从神来的，我跟人的关系也搞糟了，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在家庭里面的时候搞糟了，然后发现说我必须祷告，然后你就努力祷告读经祷告，发现过一段时间又被罪所胜了，你胜不过他，然后你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那个阶段里面你会看到别人说他们也不过如此，我们都彼此彼此，然后甚至还会说那个人更糟糕，我们看不到别人眼中，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了，我们看到别人的刺了，然后为自己辩护，然后甚至情感上越来越负面，以至于很沮丧，你发现说有不少人就不来教会了，来教会干什么呢？也有的人去追求特殊的属灵的恩赐， 经历的哈，我想这些东西都不错。但是如果你不靠着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圣经的命令，你去顺服神的命令，你去信靠神的应许，你会发现这个不解决你的问题，你的生命会停留在那里不成长。但是你如果愿意说，主啊，虽然我情感上这么难过，我虽然看到别人都是眼中的钉，我依旧去信靠你，我求你把我的里面东西拿走。你发现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过程会让我们进到第四阶段，就是内心里的叹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只有叹息，因为没有那个最后的盼望还没有到来。不但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知道圣灵亲自愿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属灵的经历非常的痛苦，不是一晃昏神。圣灵愿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甚至圣经里面讲说被造之物都在痛苦中呻吟，呻吟我们盼望我们得赎的日子。我相信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过时候，你会经历到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这我想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从此这个律法不再写在石板上，写在你的心板上。你里面经历到越深的神的爱，你就越能够去爱他。你经历到越深的神的爱，你就越轻看世界上的诱惑，世界上的东西。虽然我们还需要弟兄姐妹共同的督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很痛苦，看起来好像要牺牲，但是过后会接触平安和喜乐。我真的是再一次讲说，我自己很羡慕那种真的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人，那样的人非常的羡慕。虽然我也有点害怕，因为我们知道那种生命是美好的生命，但我们也知道那个生命可能会使我们肉体的痛苦、身体的痛苦、情感上的沮丧、无人的安慰。但是我深信一点，你在灵里头跟神的沟通非常的美好。当然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身体也健康，情绪也非常的好，灵魂也非常的健壮，身体什么情况，那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但是你心里要做好准备，因为否则耶稣就不需要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可能这三方面这几方面都不行的时候，他还要你尽上努力去爱他。你乐意这样子吗？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不仅是确实的，而且是美好的，因为你这个里面是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就祈求你啊，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我们每日愿意学习顺服信靠你的话语的当中，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你的爱啊，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有能力也心甘乐意的去遵守你的命令，就是爱你再爱人。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我们谢谢浪佛牧师的信息，也希望求神对借着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知道神的带领。好，我们除了在这样的一个主的话里面，我们来敬拜主，我们也在奉献当中来敬拜主。所以我们下面是我们说奉献的时间，我们就请诗诗上来。那我就用这个时间，我就为大家念一段诗篇第145篇。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好，我们就为我们的奉献做个感恩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活上一切的供应，一切的祝福。主，我们宣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将这些金钱当作五饼二鱼献上。主，我们求你让这样的金钱在你的国度的事工里面成为众人的祝福，充充足足成就一切。主，愿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不但献上金钱，也献上我们的全人，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这样感恩，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